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社交痕迹赞助播出。每晚10:10，我的妈妈通过微信运动确认我今天有没有活着。
带你靠近这个世界，偷窥笑声和喧嚣，这是都市打工人播客凑近点看的番外系列，我们将给你推荐驻留我们生命的某些时刻。本周我们给你带来的是属于 social media 的时刻，欢迎收听2023七月至今的社交痕迹。我是李挺，一个近半年一直在路上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在回顾寻找痕迹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本人近半年动向请移步翟老板微博。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漫长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到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这每过半年呢，我们都会找一个时间点啊，去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半年的这个轨迹啊，在社交上的痕迹。
对，
通过这个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半年，哎，到底活得怎么样？因为呢，不得不说，日子过得很快，我们经常会忘记掉过去半年咱干了啥。
对，主要我们经常会忘记掉过去半年都发了什么值得的选题没录掉。
对，这一类的节目呢，基本就可以认为叫选题边角料大赏啊，也就是说，就是过往的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发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社媒啊，然后大家要知道，自从我们做了这档播客之后啊，但凡在生活里面有点意思的事情，只要能说的，基本都拿到播客里面来说了。
对，
但是呢，还是会有那么一些内容啊，但是它没有被我们在以前收录进来。
哎，你等一下，我跟你说啊，各位还是要不要完全听包江浩，就是。生活，他说生活边角料，我自己认为不是边角料。其实有些东西被留下来之后啊，它是瞬间的，它是有一个某个时刻而形成的，它没有办法被捏成整个一个60集的篇幅。
对啊，
但其实它有时候想想看挺有意思，
是挺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把它剁碎了，做成个肉圆，然后就吃掉了。
听起来还是边角料。
对，它没有那么大篇幅嘛，就大家都剁碎了，做成个肉圆，然后就做成狮子头，对吧？也是、也挺好，淮扬名菜啊。
对。
然后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在过往半年里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把它凝聚一下。
丸子开会。
当然了，李挺刚刚说的是我们最早做的本意啊，就是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往半年的这个。社交痕迹和社交轨迹，我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有了哪些的感悟，为什么会发这些。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意呢，也就是说每隔半年呢，我们可以
水一期
啊，不用动脑子想选题想一期。
哇，今天的地图翻得好快啊，刀子一开始就露出来了。
哎呀，那我们现在从上一次社交痕迹的那个结尾处开始啊。
嗯，
上一次呢，我们回溯我们社交痕迹，回溯到了2023年的七月，而那一期呢，很多阿米狗们都已经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并不是三个人都能参与到的。哎，我发现啊，从新的这个节点开始去追溯呢，2023年的八月，我有一个很大的缺席，因为包江浩和江科都去了虾米音乐节，在阿那亚的。然后呢，
对，
我完全缺席，以至于我看包江浩的微博啊，不是很看得懂。
首先，因为本来我们原计划呢，是想以阿那亚的虾米音乐节作为我们2023年中宇宙模特公司的团建地点，后来发现阿那亚不让南方人去、啊。你杭州和上海去安那亚的路途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
啊，对
对，你过不去，所以导致这个时间啊就一下就碰不上。
然后呢，我就看到包江浩在他的微博发了一篇啊，几张图，六宫格，很好，很完美，上面写了一句，黄昏总是按时来临
啊，这是安那亚音乐节的现场嘛啊，这个 一般来说，大家发社媒的时候吧，你去参加了个音乐节或者什么，你不会发一个今天我来阿那亚看音乐节很开心，对吧？这不显然不符合正常的这个文案内容。
周迅会怎么发？好多人啊，
对吧？然后这主要就是在阿那亚音乐节里面拍的一些照片，然后呢，因为阿那亚是在海边嘛，基本是在海边的沙滩上面去办这个音乐节，再加上音乐节第一天阿那亚是从下午开始演到晚上，然后所以整个过程呢正好是伴随着一场日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非常像就是黄昏总是按时来临，而与此同时呢这首歌又是我当天很喜欢的一支乐队蛙池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
哎、
啊，所以他就很符合当时的此情此景，
嗯，
对。但是整个那一天其实是阿那亚的音乐节的算是
前夜派对，
前夜派对开幕，但是来的嘉宾分量还是很重的。那天有蛙池，还有草东，
对，草东是压轴，嗯，
对，
你说的合情合理。那请你为我解答一下下一条包浆号的极客，他说的是阿那亚这音乐节竟然还设了同仁堂的点。蹦一半可以出来把个麦然后包浆号在照片里面让一个老师傅给他把麦
啊，
这个我跟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首先不得不说这个阿那亚音乐节的招商的团队有点牛逼的，当时我们去之前呢翟老板就跟我们说阿那亚的虾米音乐节现场有同仁堂的点，而且里头有老中医，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反应
本来想他卖俩药就可以了是吧，非常的
就是一般来说啊，音乐节的招商啊
能量饮料，
能量饮料或者是
酒，酒酒水类，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种呢大家因为在音乐节里面去呢就是一个放松狂欢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这个蹦累了喝点能量饮料补充一下、
啊、
或者是喝点酒对吧，助助兴
也正常，
这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也甚至就是说如果就算是同仁堂，
我一开始也以为也是卖点什么饮品，
对，或者是比如医疗点他赞助了一下有可能，
结果同仁堂啊作为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知名的品牌，然后去了以后竟然真的是有一个老师傅在那儿现场把脉。
对，而且我们当时呢是一开始我们去找了一下那个点，老师傅可能一开始下午没在，不知道哪忙去了，
老师傅也蹦去了，
对，老师傅
老师傅听说现在哪个乐队出来了他也要去看，
对，老师傅可能这下午
不能
白来，想看看到底跑调跑成啥样，
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去看看同仁堂这个点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嗯、就去呢确实是那老师傅确实能把脉，然后呢我呢当时呢手里面你看那个有张照片我在那拍，然后桌上放了两个杯子，
是我们俩是端着酒去，
是那是两杯酒，那并不是两杯凉茶，也不是两杯中药，
看那个颜色我以为你去夜尿了呢，
哎、这老师傅一来了、啊、桌上放了一排尿、啊，
来都来一起看，
都做了一个卧槽，这
那是于谦的父亲啊。
再喝，
你看那照片里面就是有两个杯子，是什么呢？是我跟江哥一人拎了杯啤酒，
对，
到那摊子里面呢，就是他师傅说你那个把手拿出来给我把脉，我就手伸出来，然后他
你本来还不愿意啊，
不是他把了一会儿呢，然后又说。那你舌头吐出来给我看看，然后就哎吐出来给他看看，然后老爷看说你这没啥问题，挺健康的。然后我说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继续喝了，
那我就去接着喝了。我然后我临走的时候还跟师傅说，师傅这杯敬你。
对，到我第二去趟去的时候呢，我当时还问了这个老医生，我说这个喝着酒没事吧？然后大夫也说没事，手伸出来。我说行。我在伸出我的右手的同时，我左手又给自己又送了两口酒。
对，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在边把脉边喝酒的一种经历啊、
嗯。而且我还记得在把脉的时候、嗯、因为他离现场的音箱非常的近。
说这个脉搏会不会受到节奏的影响啊，
我在把的时候啊，我的手背都能感觉到这个桌子在震。我现在非常担心到底师傅老师到底摸的是我手上的脉搏还是
音乐里的脉动啊。
说你这个心跳。128拍。
然后我又看到江克有另外一条这个微博、他说我们吃了一小时他们拍了一小时，这是个什么事
啊？这就回到我们去阿那亚现场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我跟包浆号我们在那个所住的那个民宿楼下有一家咖啡馆，所以我们那天约好的是我们中午呢在楼下吃个 brunch 啊，逛一逛，
对，
要是太热呢就躲一会儿，要是不热呢我们就去，
对，下午就应该要去开始看演出了啊。
然后就在那个咖啡馆呢就是有一队的 阿姨和带着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小孩跟阿姨呢正好七个人组成了这个葫芦娃的七个颜色
啊，
每个人不约而同的都穿了不一样的颜色，然后开始在那儿拍照，阿姨指挥着这三个小孩由高到低排列，然后双手跳起然后拍照，拍完了发现不行，第一个小孩跳早了，重新再跳然后再跳，跳完了不行，第二个小孩情绪不够饱满再跳。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呢？我发这条极客的时候当时说我们吃了一个小时，他们拍了一个小时啊，实际上不止啊，在我们去那家店吃饭之前的一个小时之前，我下楼去那家店喝过一杯咖啡，三个小孩已经在跳了。
这是我们一些在阿那亚的一些奇遇记啊，就是除了去阿那亚看音乐节呢，阿那亚也是一个可能这个什么家庭出游啊可能会去的一些场所。然后呢，那天我跟江科在现场看到的那一幕啊，就是一个有点吓人的这个中国大家庭的一些类似于
现场摆拍计时啊，
叫家庭团建。
哎，
你看这个形容哈，因为它呢不能叫一个家庭的出行，我感觉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只是公司团建呢换了一个行为的主体。我相信这个家长在去组织他们去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啊，也是本着加强家庭凝聚力啊，这个传承家族统一的这个协作精神，留下整个家族奋斗历程的重要节点。啊，这些角度来去拍的这些照片。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在这里面有一点诡异的地方，就是他们真的是服装非常统一，就差把他们家的那个家门的姓氏给那个印在上面了然后红橙黄绿青蓝紫，然后一二三四五这个阵型，一会儿呢千手观音啊，一会儿呢什么一起三二一跳，然后呢一会儿呢比成一个那个什么五角星啊，你们想象一下下来就是这种场景。
小丫就小学你读那个大雁那个课文的时候的状态。
我非常怀疑家长是什么做过军训教官啊，或者是可能是
班主任
拓展老师对啊，或者是那个班主任之类的情况，就是他非常就在这一二三四快好好好好来来拍拍拍拍拍，好，现在换一个行政判，快快快快快，哎行行行，哎那个谁谁你怎么搞的啊，这是。然后我说实话，我是小孩，我对他妈阿那亚都会要产生阴影
我跟你说我印象特别深，中间啊，因为他这个小孩啊不是全程所有小孩出勤的，是有这种三四三那种来回换人的状态。
我跟你说当中有几个小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啊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中间有一个被换起来的小孩蹲在旁边沮丧，就是刚没表现好，
我融入不了群体是我拖垮了大家
就是比较可怕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家庭文化，有一些你没有去理发店上班但是还要做理发店的这个早上的跳操，这个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家风传承，可能就是从小就受到了类似的训练，家里面聚会都要求令行禁止。
对，
如果这个以后一旦指挥千军万马啊，这个指挥这个跨国企业，那还得了，对吧？我只能这个给他们送上美好的祝福。
对，
你后面又发了一条极客。说想起前几天去音乐节，有家长带小朋友去，不会说的也是他们吧？
就是你刚刚写出来就想问的这条动态啊，是后面另外，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又去看，然后呢，我估计现场就是我讲的嘛，不一定完全是只是为了音乐节去的，可能有一些是比如说家庭度假啊，顺便也去了，
团建
买了票
啊，还是团建。
然后这是。我跟江科在看演出，看一半，我们旁边有一个就是带小朋友来的家长，然后呢看也就算了，然后他就在那种人声鼎沸的音乐节当中啊，他很大声的问那个小朋友，看那个台上表演的哥哥，你想不想学音乐啊？我在旁边听得一个机灵，我说哇，我们老中人真是无处不劝学。
阿那亚虾米音乐节劝学篇
啊，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老中人放弃进步，你知道吗？在音乐节也不行。
你看这台上草东还在那唱烂泥呢，在那大吼。
对，怎么会就是变成了烂泥？
烂泥，
一滩烂泥。
下面问
这个歌
想不想学音乐啊？
想不想学？
爸爸我想成为一滩烂泥
猜不到。但是啊，就是实话说去年的阿那亚音乐节体验还是不错的，就是天气也很配合，
天气也好，
碧海蓝天，
毕竟前年在逃跑，
对，毕竟前年我本人在逃跑，
对，碧海蓝天，然后来了又有自己还挺喜欢的这个阵容，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就被种草了一些新的乐队，比如说像那个 Tiga，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没听过，现场听了之后就是一个电子蒙古乐队啊，对吧？就是
对。还买了好多没有喝掉的酒都放在我家了
啊、对，然后以及当你准备去度过一个放荡的周末的时候，你想说我这个周末我跟江可两个人就要在家里面无天无地，我跟你讲
好好放荡，然后我们在房间里头录了一期播客，再出来说说，哎，有没有夜宵？我好他妈饿呀！
不是，事实证明，就是当你过了30岁之后，当你跟你的小兄弟想度过一个放荡的周末的时候，你们前去买了一堆酒回来。是年过30之后啊，你的身体是不会支持你干这个事情的，最后发现有一半的就没有喝掉，
吃的最多是自嗨锅。前几天翟老板收拾屋子的时候还问我说，你拎了一瓶酒问我，哎，说这瓶酒你喝
喝，这瓶酒是哪来的，你给我讲清楚。
他问的是你喝不喝，要不喝呢我们就当礼物送掉。我给他的原话是，这瓶酒呢是包总在我们家的存酒。
就那个写名字，
因为是我从你这包间号买的，我从安大亚背回来的。
对，因为我是要坐飞机回上海，他坐高铁比较方便，
你
知道吗？
你也看出来江科也是一个持家的人了啊，现在这个
对，我们也
开始酒
有存酒的业务了。
对啊，有存酒业务不错不错。八月份包江号在极客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啊，来自2023年8月7号，他说周末没怎么出门，周一上班出门都觉得有点怯生生，感觉要重新适应人类社会。
就包江浩出门这件事情，就在这个画面里啊，感觉他家啊应该是住在洞穴里的，就是那个早上出门第一缕阳光打下来。
我们三个应该都是 typical 的 E 人啊，怎么会有那种要？
没有，我是 I 人
啊，江科是 I 人，
我是 I 人，
我还是那种社交会失血的人，就是我不是说不能跟人社交，但我社交完了以后也需要休息，然后就有的时候吧。你会逐渐发现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待着那个状态是最舒服的。
嗯，
尤其是当你一个周末没有出门，我又是一个人住，
你可能一个周末没说话。
对，就可，但是肯定是跟你们，比如说录博客的时候讲过话以外，可能就没讲过话。
那这样的周末可真不多呢。
外卖送过来，你跟他说啊，可以放哪哪哪结束的。对，就后面就会发现，哎，这个状态，你进入了一种生活的 zoom 心流，就像挺爽的。然后以至于你周一上班的时候，就是你周一上班打了个车，
见到了人类有点陌生，
见到了人类，就是坐上车开始跟那个师傅讲你的手机尾号的时候，你都觉得有点怯生生，有点不适应。
手机尾号你都报不出来了？
对，我手机尾号是
啊，就先确认一下声带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对，
每次打车的时候还在那大吼一声啊！
我是觉得大家这可能每一年都需要有几个周末，通过这样的一个沉浸的形式，就类似于你什么轻断食啊，
啊，轻断社交，
或者是对吧？什么屁股啊，
轻断交
啊，对，你就是轻断交，对吧？你就是一个就是轻闭关。之类的形式，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会让你在比如说这个周末里面，很好的类似于清空你的这种垃圾情绪
啊，
嗯，就跟你什么屁股啊、什么排毒啊什么一样
啊。所以这个上班摸鱼也属于一种轻离职，反正大家都可以浅浅的体验一下。
什么东西加个轻就
好
赚钱，
合理对吧？
很合理啊，对。老板 PUA 你啊，周末加班也不叫加班了，叫轻上班。
轻上班、
周末我们来搞个轻上班。
对的。
然后等到有一天江哥跟翟老板说，这个周末我要轻断交，翟老板给你的耳光，
我肯定要重挨打哦。
然后他说他去了，就发现江哥就在我吧待着，旁边有一堆小兄弟。然后翟老板就问，不断交吗？都不好意思跟你断
断交跟老婆断交。
那要挨重打，那要挨重打。八月份啊，八月份其实我发现所有人好像都陷入到了一种很奇怪的精神状态里啊。这个23年8月21号，李挺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原本叫做，我每天都会把蚂蚁农场里别人雇走的小鸡接回来，给它喂满满的粮食，每到深夜的时候还会让它睡觉，赶走来偷吃的野鸡，保持它心情满分，开心飞起。 像一个寄托自我救赎的宗教仪式，就算我不能下班也得让鸡下班，
也得让鸡下班，
我不能睡觉也得让鸡睡觉，鸡开心了至少我有一丢丢开心，至少它不用依附于任何一种愚蠢的雇佣关系，可以穿任何紧身的衣服而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我没有这个诉求啊，我只是说他啊，大家没有发现吗，那个农场里那只鸡穿的衣服都很紧，我给你
讲，想去谁家溜达就去谁家溜达。我觉得这段是真心话哦，这段应该跟鸡没关系了。最后他留了最后五个字叫做他是自由的，配图
一个工位的照片。
你们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已经有点不大好了，在八月的时候。
你在八月的工作的末尾啊，就首先这条微博发于8月21号晚上9点52分，9点52分 对于正常人来讲下班很晚、
啊、
对李挺来讲叫做晚上的派对刚刚开始。
对，
然后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有点不记得具体时间啊，就是每天晚上不知道9点还10点你家的那个小鸡就已经可以开始睡觉了。他真的是非常健康你知道吗，虽然他经常吃一晚上，但是就是如果你被忘掉他会在那吃一晚上、
嗯、
但是只要到八九点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这是很难想象啊，他活得有多么的健康。我们过这种日子的时候还在小学吧，我看，对不对？
对，李挺的这个精神状态就属于我虽然工作并不开心但我的鸡必须开心，
我至少能保一只。
对，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开心的鸡、嗯、
这跟我们之前一直意义认知的李挺是很像的，叫做燃烧自己啊，照耀他人，他连互联网里的虚拟鸡他都要照耀，这把自己烧死，
虚拟的鸡他都要照耀，
实体的鸡那还得了。
好，不敢不敢不敢，实体的鸡只能吃掉。你们没有发现吗，哎，可能只有我，你们没有发现吗，在蚂蚁农场里面能够维持你们那个那只小鸡每天穿的紧紧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心情一百分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没有怎么点进过蚂蚁农场，
我也没有点过蚂蚁农场。
我有一说一，请问那个鸡穿的很紧的衣服到底怎么样，他穿 legging 吗，还是
他穿的是，重点是那只鸡是圆的，他穿什么衣服都是紧的你知道吗，
你还说不是在影射自己。
对，你还说不是在影射自己。
我不是圆的呀。
你就是想穿紧身的衣服来我家溜达，然后把包浆后的存酒偷走。谁不喜欢穿紧身的衣服呢，真的。
它经常会让你产生一种那个 social guilty， 就是因为这个鸡的 social 能力很强，它动不动会去别人家吃。
嗯，
就你家没粮食它就跑别人家吃。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不能控制它，它会跟你一些其实不是很关联的就是联系人、
啊、
就是跑他们家去吃。
对对对，
然后每天发现它就是今天又去什么哪个前女友家吃了啊，然后
没有
赶紧接回来，赶紧接回来。
赶紧接回来删掉。但是不光是它自己会溜达去别人家吃，它经常会被别人雇佣，而且这个时候就很尴尬，我就会产生一种愤懑。
它不是你的鸡。
对，但是别人可以雇佣它。喂他吃东西，然后
所以他是共享老母鸡吗，还是
不是这样的，他有个猎鹿，首先那个鸡吃食物他会开心嘛，对不对、会成长嘛，然后另外呢鸡吃食物之后会拉粑粑，然后那个粑粑呢是可以给你们开心农场，还是不知道蚂蚁农场什么的，是可以作为肥料的
啊。
就是你知道这是三个游戏的一个链路，你知道吧？这是链路中间一环。所以呢，别人经常会拿你的鸡去他们家
上厕所，
那个、
请你的鸡来我家上厕所。
说你吃了一点辣，一点辣，一点辣在我们家，你可不能吃了辣在别人家。就是说，
肥水不流外人田。
对对对对对，肥水在这个生态里面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东西。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诉求是什么样，是觉得我的鸡很好骗还干嘛，就很多人很爱雇我家的鸡。
他肯定是抓住了你上班忙所以没太时间看你的鸡。
对，趁我不注意就把我鸡雇走了，拿食物骗我鸡去他那儿给他做工给他拉屎。这怎么变态了。然后重点是我每次看到说是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但是这可能是我什么哪个房东啊或什么的，就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要雇我家的鸡，我就不懂，那我就把它接回来。然后接回来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家还是很受欢迎，因为我这个鸡吃的食物还是满满的，经常有人跑到我家来。
谁爹吃的多、
就是经常有人来我们家吃，来吃了之后呢你也很尴尬。他比如说包浆号的鸡来我家吃，他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请他走，一种是大 他走。
哎，你为什么不顾他的机制，在你家吃完了就直接就地窜？
哎，我不需要屎，我I don't need a shit。
不是，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在支付宝上面一个，其实我也并不太清楚大家有多少人在玩的游戏，怎么就能让你玩这么乐此不疲？
哦，我说的呀，
因为宗教仪式啊，
就所以说我说它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仪式，就是我虽然不能开心。嗯，但他得开心，别人要雇我们家的鸡不行，
先从我身上
踩过去。我们家的鸡要吃得饱饱的，不需要上班，他想怎么拉怎么拉，想拉在哪拉在哪
啊。
所以这个不 对其他人来讲是一个小程序游戏，对李挺来讲是他的另外一个
人，是个宗教仪式，
对他的心里的一种代偿。
对，是他的另外一个鸡生
啊，魂穿鸡身。
然后就是像包浆号的鸡到我下来，你说这是有一个小小的挣扎，
我都没有见过我家的鸡，
带他妈常来，你他妈管一管，
我甚至都没有打开过这个界面，你知道吗？
包浆号这个就叫野生溜达鸡，
哎，对，我这个是
是一只野鸡，
还挺好吃的。
你看，这就有一个这个 social 的这个压力，就是你说包浆号的鸡，他也不看，也不管，对吧？毫无感情。那么照理说，来就给打一顿。但他又是包浆号的鸡，打是不是不大合适？
打鸡还得看主人呢，
打是不是不大合适？那我送他走，送他走，他又在我这吃了好多我鸡的食物，我有点不开心，你知道吗？
就是李挺，我觉得李挺这个人可爱的点就在于啊，就是这个一个甚至没有什么人去参与的游戏啊，他玩的贼认真。就李挺这个人的人生就是突出一个啥事他都挺认真的。
好的，你下次你寄过来我一定会打的。
而且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就到底是包浆号的鸡更快乐还是李挺的鸡更快乐。
包浆号的鸡长期要处于挨饿状态，应该而且没有衣服穿，裸着的。
裸
奔鸡。应该我们比较快乐吧。裸奔鸡。对。然后后面8月29号包浆号发了一条即刻说他学习了个无用但有趣的冷知识，之前一直以为武士肩像是一种武士常会得的肩周疾病，这个怎么读
Samurai
收打，
你确定这个不是日语吗？
对这对啊，就是日语啊。
是啊，它就是日语、Samurai 就是日语，
像是一种武士常会得的肩周疾病，萨姆莱秀达，
对，萨姆莱秀达，
秀达了。
甚至想会不会是一种长期练习聚合的损伤，感觉很厉害。
嗯，
后来才知道不是武士，是五十，是一种只有到了50岁左右才会高发的肩周炎，瞬间不酷了。
啊，这条是我一个生活的感知或者是一个醒悟啊，就是因为呢之前一直听大家说什么五十肩啊，然后包括李挺也说，哎呀，我50肩，我的肩很怎么不舒服，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回家，我爸也说什么五十肩，然后我自己也有什么肩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你也50肩，
然后50肩到底是什么样呀？因为之前一直讲呢，我真的以为这个50肩的意思啊是武士肩，就是 samurai shoulder，
武士的肩膀，
然后就是武士的肩膀。
你把日语还是读得很像那个，还是很像英语。
那之前理解什么呢？就有没有可能，对吧？是他一种，比如说长期练合这种
网球、棒球肘、网球肩、
网球肩，
他长期聚合，
他练习什么那个聚合，对吧？然后练习什么
网球肘，
练习什么拔刀式，对吧？或者是长期
他常戴那个大的那个
盔甲，穿那个
也压得沉，对啊，
压得沉，所以说肩会受伤。然后想想，哇，还有点酷，对吧？你这个里面跟你什么运动损伤会有一定的关系，一想什么匪门拔刀斋，哇，这个逆刃刀，哇，这想的都是这些。
嗯，
结果后来一查，他就50肩，不是50，就是50。
这不地秀大，
对的，就是我只能理解。然后后来说为什么呢？说是一种在50岁之后高发的肩周炎疾病，瞬间觉得之前那些所有的幻想都幻灭了。都就不哭了，
嗯，
它变成了一种中老年疾病，所有的之前的那种中二的这个印象就没有了。然后后来就自我安慰，我说50肩那就50肩吧，那可能世间再也没有50肩这个东西了，没有这种中二的，但是又有了50肩， 五十肩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经常玩五十度灰这种这个 play 啊，导致肩上出现那些问题。
有哪个姿势用得着肩膀的？你给我说说，您给说说。几十度的灰都抽不到你肩膀上了，
那可能两手一直往上绑着吧。
几十度的灰的，我跟你说，可能他们就是玩负荆请罪，你知道吗？就这是一种新的 play， 然后就导致肩膀不太行。
玩桃园结义，我操，三个人在那喊格格，
三个人的火，
哎火，
哇，150度回了呀，都沸腾了起来。
只是一些生活的小感知，那分享给大家。
对，就包小包在这个生活小感知上面，就是一路从八月延续到了九月啊。在9月10号的时候，包江浩又发了一条说，我在高铁站戴着耳机听着歌，站台的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喇叭指挥大家往前走啊。我感觉他作为嘉宾参与了我耳朵里的演出
啊。这条在发的时候，我当时在极客上把它发的分类叫我在音乐演出现场。啊，虽然当时我场景在高铁站，但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我戴着耳机在路上走啊，然后耳朵里面听着歌，然后呢，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高铁站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拿着那个大喇叭，就在那边喊啊，不要靠边上啊，什么马上到站的什么多少多少次，什么在左手边，什么什么在右手边。
对。
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大家经常看一些演出的也会知道，就是会有一些乐队呢，他会选择在有一些环节里面拿喇叭，这个在台上喊。
木马有一首歌就是这样，旧城之王。
对，很多人都用，不是什么吴青峰也用过，然后包括很多乐队都用过。就是然后他在里面就是制造了一种
有点失真的那种，
对，失真的那种质感
的声
音
的感觉。对，
包括在音乐里面显出一种很粗粝的感觉。他但是那一瞬间我耳朵里面在放歌，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拿这个喇叭喊，我瞬间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演出嘉宾，突然参加了我耳朵里面同时在进行的这个演出。然后包括你们看这个月，就是后面又隔了几天，我又发了一条我在音乐现场。然后我在音乐现场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会发现这种瞬间，就是我那天发了一条，你们看，我说今天打车遇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放了一路 XJAPAN， 中间间歇性哼两句Endless Rain，
你怎么都哼出 UMC 的风格了？
啊，就是 Endless Rain 啊，这个喊的比较高啊，这样，然后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差多了，你这两个意思都不一样。
刚刚唱那个低把读这个，但是后来想想 XJAPAN 应该往高了唱、啊、
又换到了高把位，又捏了一遍。
对的。然后他就是 Alice Ring 结束之后，然后就拿起一瓶大瓶的可乐，
三遍意思完全不挨着，
对，1.25升那个大可乐啊，他喊完之后拿个大可乐瓶在那吨吨吨吨吨吨吨，喝完之后把它放到手边上，然后猛地又踩了一脚油门，然后骂了两句导航，
闭嘴，
然后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在就是在都市的日复一日的穿梭之中啊。这个司机师傅依旧保持了愤怒，
摇滚不死、
啊、你的摇滚不死，我可以感受到他肯定曾经也是个摇滚少年、啊对吧，你听XJAPAN嘛，对吧，然后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场景完全 totally 就是一个音乐现场，它具备音乐现场的一切元素，首先它在是个 live， 它现在场在唱、
嗯、
然后唱了之后它有情绪，
而且场地在震在晃，
对，场地在震，然后他有情绪了之后他还有 talking
啊，对，
就是你知道出租车司机，尤其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啊，特别喜欢骂导航，就是导航永远没有出租车司机自己记的路准，对对吧、嗯、所有导航导的路都是错的，在他们眼里只要不是这个自己开的导航一定会把你导到什么更远更错什么什么路上，
对
对吧，对，还有 talking 环节跟对这导航什么
皮卡丘
很完整，然后对于这个、嗯演员啊、本人的性情的刻画啊、在刚刚这个他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展现的非常的清晰、啊、然后我那一瞬间就是我觉得啊这车坐的值啊，不仅这个坐了车还看了演出啊，
而且这个主要是这个包江浩啊，这几条刚才小包说他是发在极客上啊，但其实有一部分内容你在微博上也能看到，跟大家解释一下大概是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极客对于包江浩来讲就是他的开放麦
啊，
在开放麦上如果这个段子打磨的差不多了就会在微博上发
啊，所以微博就是商演，
微博就是包江浩的商演啊，商演 你攒到了一个小时段子啊，它就会进到我们的博客，
就是专场啊。
所以如果呢，大家是沿着这个反方向的链路呢，有可能会出现你发现包浆号的极客不好笑这种情况，这个很正常啊。艺人正在打磨他的段子，有时候会不好笑。
极客对我来说就是想发就发，就是一个偏小号的，
还是有一个偏封闭的一个社交的场所。
对，
包浆号在十月份进入了假期，他的假期中毫无建树。直到十月六号，他发了这么一条即刻，他说：“假期不是在哪天结束的，假期是在有人在工作群里说话的一瞬间结束了。
嗯”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对吧？就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假期不管放多少天啊，放十天也好啊，放三天也好啊，只要这个假期里面没有人在发工作信息啊，没有人在工作群里讲话。这个假期会，如果今天是工作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群里面讲话，今天也是放假，
也是假期啊，就是清假期啊
啊，这是清假期啊，对是吧？所以你就是这个定义假期的概念，不是以法律的界定，对吧？或者是公司的规定而界定，
是以你领导的作息为准绳的，
是以你工作实际产生的过程而界定。
对的，
你这么说呢，我就觉得很伤感，因为我们的假期呢是错开的
啊。
就是我们放假的时候，外国人并不放假
啊。
对，你海外业务有这个问题。
他们在放假的时候需要 respect 他们的放假，我们放假的时候业务推进不下去了，哎呀，这国家就要亡了，团队就要没了。
你要不说 show some respect foreigner，
I'm saving my chicken。
This is Chinese company，
对，
Now is our vacation，Show some respect.
Chinese company， 你老板都不 show respect 了，那为什么要 show respect？ 你在想啥呢？咱不就坏着坏着 Chinese company 吗？
然后包浆号美丽的状态在那个工作群里有人说话的那一瞬间结束了。于是十月十六号，包浆号已经疯了。
包浆号十月六号完成了伤感，十月十六号花了十个工作日的时间。
十天过去了，包浆号疯的程度给大家鉴赏一下啊。他说。周末冒号，你要永恒的质疑，质疑所有悲哀，质疑所有经典名著的开场白。周一冒号，收到收到。
对，
大家品鉴一下这个疯的程度啊。
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发这条的呢？我的感受是有一个周末，大概是星期五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当时你想到十月份了，也天气逐渐转冷，这个天黑的时间也逐渐慢慢早了起来，所以呢，我好像是有一个周五的晚上回家的路上，一路走一路戴着耳机，然后耳机里面放的呢就是当代电影大师的一首歌
啊，
这句呢就是当代电影大师的一句歌词，叫你要永恒的质疑，质疑所有悲哀，质疑所有经典名著的开场白。对，我们之前还介绍过这首歌，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简直帅炸了，你知道吗？就应该这样，你就应该要保持永恒的质疑与愤怒，
对
吧？
就是要挑战，
你对于所有别人给你的七七哀，你都要质疑他是否真的有所积点，对吧？你要在这个里面不断的求索，不断的去挑战，对吧？经典名著的开场白也有可能是无病呻吟，也有可能是无地放矢。你要去说，我说的太对了。然后
周一老板给你发了条消息，包浆号上个月的那个表你发过来了没有？
然后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时候拿手机的时候，大家一看又翻一翻，又看到了一些工作信息。后来想了以后，我操，刚刚瞎激动什么？周一你去上班，老板随便说句啥，你还不是得说好的，收到，
对，
收到，收到。
你不得点个 OK， 回个 get 啊？
对对 OK， 然后对吧？是其他同事给你发个什么，你还得回个抱拳。
对，
对，
不得不说，现在啊，在那个微博里面，就是你长期使用那个钉钉啊、飞书这些软件，导致你在微信里面，别人发一句话之后，你不能给人家在那个对话框下面直接点赞。
啊，
都也不适应了，你知道吗？
会有点难受，你会觉得那个信息有点冗余，你知道吗？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也不是很想回人家，但是呢，那个就是在下面点个 OK， 对吧？点个赞，点个抱拳，
就觉得很省事儿。
最不想回的那批人在给他干什么？下面送花，就是有个手，那个手就有个花，送花，意思是妈滚。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就是最近大家的精神状态的量化的测试，就是说去看一下你这些聊天软件里面，抱拳、大拇指、
收到、
玫瑰花、玫瑰花这三个表情出现的频率。 和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可以做一个拟合。当你的这个大拇指抱拳玫瑰花出现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应该这段时间你的工作状态不太好。
真是哎，对啊，你想十月十六号就我刚结完婚，你们刚喝完喜酒回去，大概也就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哎，保险号迅速的陷入疯狂。
对，
喝喜酒还挺开心的，喝完马上就疯掉了。
对，该疯要疯啊！
我用一生给你们积累的快乐，大概撑不过三个工作日，
只能求你再来一把。
只能说大家越办越好了。
对的，
十一月啊啊，十一月李挺去了葡萄牙，当时还我们也特地录了几播客，然后李挺应该你去葡萄牙办了一个 Web Summit 的一个活动嘛。参加了
一个叫 Web Summit 的活
动。对，然后李挺当时还在现场发了一个 Web Summit 超深度打卡完成啊，拍了一个后台，拍了一个现场啊，拍了个自拍。
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放到平时的播客里面去啊，这是一个比较深度的进到了一个就是世界顶级的那个科技论坛，然后呢发现一个什么事呢？做老板是真开心。就我之前一直有个困惑，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困惑，就你们看那种顶级的科技论坛经常会有大佬，比如说这个今天阿里巴巴的，明天微软的，
啊，
后天什么苹果的，上去哇滔滔不绝讲了二十分钟呀，怎么记得的？
有提词器吧，肯定有提词器，
对对，然后你觉得有提词器，
没有提词器啊，
那我下一个问题，但他一直在走一直在动，然后呢他目光一直看着镜头，就是他一直看着你，那今天镜头到这儿，他转过来就看着你。
每个镜头下面都有提字器啊？
哎，不是，不是，还有更厉害的。我就跟你说什么叫世界顶级，就你觉得是每个镜头下面有提字器？不是的，他是这样的，台上总共有，我算一下，八个提字器
啊，就八个位置的视角都有。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呢，你在那个舞台的前面有地上的两个电视。左边右边
这个舞台前面地上一排，然后远端的屏幕应该是上面有一个，然后镜头下面是有，
没有没有，远端屏幕没有，因为下面两三万人的，
哦，
远端屏幕不
太远了，
那就曝光了，
我知道，那有一些电视录制是可以用的，远端那个屏幕可以，
那
摄影棚可以
大会，
对的对的
对吧，
你不是也用过吗？这叫什么？不就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你们说，咱的见识还是不够啊！去了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大佬才那么厉害。第一个，总共有八个，前面呢有中，就左中右三个，
嗯，
也就是说你走到舞台哪一边，你瞄一下，基本上都能看到你的题词。
是的，是的。
然后呢，他而且会有告诉你的页数以及你上面的 PPT 放哪儿了。当然这个有问题，因为你眼睛往下瞄，哎，
对，老往下看，你的视线就不好看。
领导怎么能往下瞄呢？领导不能往下瞄，领导得正视前方。对不对？得看着所有的观众。好，就如你所说，的确有不同的摄像头，对吧？那摄像头下面有提示器，还有更厉害的，上面有三个摄像头，上面有三个摄像头，有三个提示器，下面有三个提示器，还有两个分别在左和右，跟着你动
啊
啊！
它上面也有摄像头，然后下面也有提示器，这个提示器。跟着你动，你走到左边它就跟到左边，你走到右边它就跟到右边，
就是保证每一个镜头下面都有提词器，啊，
对，
目之所及之处都有给你准备好的词儿。
对，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忘了词儿说的话，
老板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窝里还有个提词器就一路跟到床。
老板是这个上去之前，我们大佬上去之前他担忧说这个提词器的配合程度是不是有问题？我说到那儿，他关键没到那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顶级科技论坛的这个制作人出来跟你说：“啊，说你不用担心，你内容我看过了，很好。然后至于配合的问题，我们这个负责提词器的大哥，专门负责了三十年提词器，你不要，你不要
说，专业三十年提词器，
提词匠人。
当年希特勒讲《我的奋斗》的时候，就是他爷爷提词，就是他爷爷提词，祖传的，这是全家都是。”对，当年丘吉尔讲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的时候，就是他爸爸提的，之类的
祖传的手艺。哎，我们上次办线下活动的时候，好像现场就有一个互动的朋友是做过一阵子的提词仙人，就是专门帮人翻提词器，对吧？
啊，
对，
有，在北京活动那场，
说明国内也有这样的垂类，
啊。
对，我们还当时问说，请问提词器翻的好，到底是怎么样叫好？
所以你现在。到了今天你看到了提词仙人的职场晋升路线了没有？
但
首席提词官 是这个意思啊。
你要翻得好，你可以一路翻到国家元首。
而且其实在整一个配合的逻辑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第一个，如果你在电视录制的时候，其实会出现比如说你要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亮了你要看它，对不对、你下个镜头亮了你要看这边，对不对？在这种顶级科技论坛它是另外一个逻辑，老板看哪里啊，上面这个 speaker 大佬看哪里，那边镜头就亮了，就是他跟那个踢球的那个导播是一个水平，你知道吗？
啊，
就是随时准备看老板的镜头顶到哪。
顶级的中场发牌员就总能把球传到了你最舒服的路线上、
以保证所有全世界看直播的人现在在同一时间看到的都是最佳角度。
还是这就叫做专业啊！
啊，
对，这
然后
啊，
在这个完成之后呢，突然就是帮自己打卡了一个这个科技论坛的这个深度参与啊，因为就从后台到前台全部走了一遍，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
我觉得有希望呢啊，以后可以有更多这种有趣的这种就是后台体验，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内容。
嗯
嗯，
但是没想到到了月底，李挺精神状态又不对了。他到了月底，他的状态是输入法总把我一句话的结尾联想成了呢，常弄得我很羞耻呢。
这大家不是吗？就是我就是
只有你
输入法打完一句话，他给我的联想就是呢
呢
呢。
我的小鸡又跑去你家了呢
呢，我的小鸡呢。
嗯，
就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老这样对我。
打工打多了应该每一句结尾都是
哈。对，我也
对啊，打工打多应该联想每一句结尾都是哈。这个东西给我一下哈。
有时候你不打这个字你感觉你说的这句话语气非常的臭啊。
对，刚才我们群里面那个饼饼还跟我们说的那个 timeline 要提交了哈，那个提纲要交了哈。
对，就是开始已经
哎，我跟你们不大一样，我平时打的是哇
哇
啊，表示一种
哇
天真诚恳的
这个哇呢、
这个、
就感觉李挺整个状态、就心智没超过12岁。
那不是我老打的，是输入法老联想给我，我并不常打的。
听起来比呢还要低了一点。
这个要给我了哇，
这要
对、
给咬死你吧。
timeline 要挣了
要啊。没有什么乐哇是你自己口头禅你会说的。
嗯，
你好像很就是这些年一直是这么讲话的。
嗯，
但是呢就不是我，他不知道为什么搜狗输入法一天到晚要让我呢，我就是哎，
对对。
然后关键有时候你打那个了啊，不是最后两个字打那个了啊打什么的，就很容易联想成
了
呢、一不小心就发出去，就是
哎，你知道就是输入法有时候也可以做成你这个班位验证的一个核心指标，就如果你跟正常人聊天打着打着习惯性的把工作里的某一个黑词黑话发出去了，就他已经被顶到了你的搜狗输入法第一位的时候，你也要考虑一下清理值。
嗯，
这得歇一会儿了。7月30号的时候，李挺紧接着发了一条，我人类茶饮料神农啊，不知道那天李挺到底喝了什么怪水了。
的确，我经常会被新鲜出来的茶饮料所吸引，为了帮助普罗大众去理解这种茶饮料是否适合人类饮用
的底层逻辑，
我经常一不小心就买来喝。然后
首先你从合法渠道能买到，就说明已经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过了，应该是能人类饮用的。
11月30号那天我买到了一种茶饮料，它的名字非常酷，叫凤凰单虫。
嗯，啊，什么东西？
就是一种正常一种茶吗？
哎，那一天呢我买到了是一个叫茶小开的一个品牌，它其实呢推出了好几个非常有趣的类别的这个茶饮料，分别叫做烟雨龙井、凤凰单丛、茉莉花茶啊，茉莉花茶比较常见。然后呢，我当时定睛看了一会儿，说这个凤凰单丛没有喝过，
嗯，
我给大家试试。于是乎呢，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就发了这条微博，大家可见饱和啊，非常饱和。
不是，我跟你说，很所有的这种茶饮料，在我这边只要有一条里面有糖就饱和。
它没有糖，但它是甜的
啊，那就更吓人
了。
这就是
一样的，
这就不行，
对吧？用反正就不管你是什么，你只要是茶饮料里面是甜的，那肯定就是在我这就是难喝，好吧？
哎，我这个要说一句，就是总的来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燃茶，虽然它甜，但它调的真的还可以。
燃茶甜吗？
燃茶甜的呀，
有甜
的，
它有一点
甜的，我不喝
果味果香味吧，
甜的，
但是
都甜的，
不
甜的
是甜的，
只要甜的也不喝。
燃茶有桃子味的，是甜的，
哦，
但是呢，那个调的还可以。凤凰单丛呢，就是 就是哥们儿没把握好这个平衡，
手抖了，
不要出来练。对，就是你这个糖啊，放的就有点像是你这个无零卡糖，就放的有点那种手可能是帕金森抖的有点剧烈，然后就是味道实在是有点奇怪。然后呢，我回想起来，发现我真的是喝遍了所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类型，比如说伊藤园的还凑合，有点苦。元气森林大麦茶还行，还行。乌龙茶我还凑合，但包家浩很喜欢
啊，
对吧？
三得利乌龙茶这标准口味，
那最好的肯定还是东方树叶。然后呢，在这条路上呢，我只能说我可能还会每次出现新的茶饮料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
想试一试，
喝它一口。
神农尝百草，
李挺尝百茶，
李挺喝百茶，李挺喝茶喝到十二月八号的时候，班位到达了一定的巅峰。
不是，他这条很屌，他这条又有班位，又有大量的癫狂与狂躁。
是这么讲吗？就是看过沙丘的朋友啊，就是李挺发这条微博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仿佛我看到了哈克南公爵。
我以为你说看到了哈虫。
这句话，他这条微博发了啥呢？就是十二月八号。李挺发了一条微博，叫做这两天意大利同事又放假，原因是圣母升天节，隔两天耶稣生了也要放，他妈升天你也要放。
耶稣生了要放，他妈升天你也要放啊！李挺这个是啊，质疑保持了我刚刚说那个周末的状态啊，永恒的质疑，质疑所有悲哀，质疑经典名著的开场白啊，
质疑所有的圣贤和神话，还有信仰，还有信仰他妈升天，你都质疑
啊！
我和包家浩相克也是在澳大利亚待了这么些个年的，有一说一，耶稣是重要，我知道你们西方文化没他不行，但嘛一年两次嘛可以了呀，对不对？一下嘛生出来了，圣诞给他搞一个，好吧，生日快乐，是不是？后面复活了，哇，真棒，放三天，牛逼！他妈升天你也要放，你这个家伙被冻着。
去扫个墓，关你什么事情？碍着你什么了？这一下资本家嘴脸出来了，想要去问问耶稣，到底他妈是不是真的走了？这整个状态是这样的。
你知道，而且关键是欧洲的同事们有个非常足的底气，他把这些 holiday 啊，他也很坦白说，这个升不升天吧，我也不是很 care 啊，就是这个也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基督教虔诚的教徒，
确实，
所以他们也不是很 care， 但他们同意把这些节日呢成为 bank holiday， 也就是说银行不开门我也没法，我想说咱这个业务啊也没这么多银行的业务，就跟银行不相关的事你也是可以干一会儿的。
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我第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那么多 bank holiday， 就到底银行怎么有那么多家？
哎，你要说这个能有在西方这个耶稣这个地位，就是在这个宗教地位当中的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不是就是屈原了？只有屈原投江我们放假，
端午放假差不多，
有某一个人
为了某一个人的好像是只有这个重阳不算吗？重阳是传统节气，
只有屈大夫跳了，这是我们放假。
然后中秋，中秋是两个人，对吧？
中秋是兔子和吴刚，是吧？
中秋是两
个。是什么兔子跟吴刚？这不是你要说有关也是嫦娥，
嫦娥奔月了。兔子和吴刚是另外一个。
不，兔子跟吴刚怎么了？感觉很不伦啊，你知道吗？
我想说嫦娥跟吴刚，
对，嫦娥跟吴刚也正常一点。
怎么突然你又暗恋
嫦娥穿兔子装
的？兔子懵了，我操！兔子刚准备回窝，又被雇过来了。
不是嫦娥，如果是这种什么兔女郎的造型演员，你兔子和吴刚会让人觉得吴刚是兔女郎，
也不对，你的也脏。
有没有可能是吴刚兔女郎造型跟嫦娥？
好像暴力蟹确实没有在以一个单人为，
对我们能有这个地位的，好像就是。屈原了，就是屈大夫，对吧？他就是我们的耶稣的体位。
对，但我们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对吧？他也不会就是造成李挺这种资本家愤怒。
然后呢，这个逐渐进入工作的深水区，自十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放过假。包家浩在极客上又发了一条啊，他说 龙王三太子按理说应该是龙虾吧，
就到这句话开始已经疯了。
对，又是龙字辈，又生活在海里，被哪吒抽筋扒皮了，是不是就剥壳去虾线了？完了，应该拿椰青锅底涮一下，蘸酱油吃才过瘾嘛。哪吒这还不如孙悟空呢，人家蟠桃园把仙女定住，起码还知道找两个桃子吃。
海鲜爱好者市场。
对，
就是这个极客好多话题啊，就是包浆号串店他开放麦的小酒吧。他今天决定去海鲜爱好者市场试一下他的新段子。对，老在音乐现场试啊，这观众啊都已经摸透了。
试一下现在看。这个是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哪吒嘛，就是把这个龙王三太子抽了筋扒了皮。
嗯，
然后我在想，那个这个龙王三太子是什么人呢？对吧？你小时候看那些影视作品里面，你这个我觉得最符合他的形象，因为只有龙虾了。因为首先他姓龙，他龙王三太子嘛。哦，没有，他好像姓敖是吧？哎呀，不好意思，好像串台了，但不重要。
我看你怎么圆，因为他们家还有虾兵蟹将，我跟你说了。
对，
你怎么办？
我说，反正他是又是龙字辈，又是在深海里面，然后对吧？龙王嘛，那总归是一个生猛海鲜，总得是贵一点的，对吧？那大龙虾就是挺合理的。
嗯。
然后你说被哪吒抽了筋扒了皮，对，我抽你的筋扒你的，那不就是剥壳去虾线嘛？对吧，筋不就是虾线吗？然后壳皮就是壳嘛。
筋是虾线吗？ Serious？
不是吧。你抽的是直肠吗？
那你的膀胱筋可是膀胱虾线。
抓龙筋抓的应该不是虾线的。应该抓的是别的呀。
然后我觉得龙虾最好吃的吃法就是应该拿那个椰青的锅底把它涮完了之后，然后直接蘸海鲜酱油。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南派吃法。
对，然后几点那个小金
鱼。你们不要在这讨论吃法的问题好吧，这龙王三太子。
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比较倾向于龙虾伊面。
你啊，龙虾伊面，
龙虾伊面一定要
避风塘
的芝士啊，避风塘也可以，避风塘也可以。啊、
好了好了，我们以后会出周边的，我们以后出的虾条啊和那个和
这
龙
王三太子虾条，
对吧，龙王三太子
预制菜。
哎呀，
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哪吒这个形象太过暴力，对吧，你把人这个都什么剥壳去了虾线了，那就应该对吧涮一涮吃，要不要浪费嘛。孙悟空去蟠桃园把仙女定住，他还知道找桃子吃，对吧，
嗯
啊、虽然他也没有搞清楚重点，但他好歹没有对吧这个空手而归。
桃子对孙悟空来讲可能就是重点
啊，也有可能啊，很有道理。
然后到十二月的这个中间，江科呢突然在微博上出现了一条爆款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江科啊，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江科这个人啊，他就没有什么社交动态。
你给他一个网吧，他给你带一辈子
啊，就是这么意思，就是是一个生活很不 juicy 的人。
然后很拽的江科在十二月四号的时候，终于发了一条石破惊天的微博，他说。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认为五月天假唱的一方拿出了抽身异样在调上的音轨，并且认定假唱，支持五月天真唱的那一方也拿出了完全没有在调上的现场视频，表示的确是真唱，表示的确是真唱，仿佛两边的攻防啊都非常默契的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大公式上，就是阿信啊唱准是一定不可能唱准。
首先这个因为我听我不是一个很忠实的所谓的舞迷啊，但是我听五月天其实蛮早，就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了，然后从初中的时候其实阿信在这个现场翻车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圈内闻名的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大概在十二月的时候，不是那阵子阿信假唱上了热搜嘛，然后大家两边就互相翻出了特别多的那种各方的证据，我们也不确定到底哪一方是真实是正确的。但我那天晚上呢，站在武汉的寒风里头吃瓜抽烟看了一个晚上，然后想到一件事情，我听了半天没有一个视频是在调上的，甚至证据看到后面啊，有一种我在看包浆号唱歌的感觉。
哦
啊，是真唱，确实是真唱。
才包浆浩刚才那段是什么歌？
说到这个，前两天包浆浩在我们聊题的时候跟我说，要给我们唱一首抖音神曲。包浆浩连唱了八遍，我们
不是给你唱一首，我说有一首抖音神曲你们听过，就是那个，哎，他们没有人 get 到，真的是。
包浆浩唱了八遍，我们听了八首歌，
他们听了八首歌，
就是没猜出来是哪首抖音神曲。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互联网骂战，有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是可能维护一方和想要攻击一方的人，经常在骂着骂着就会变成了双方好像都在互相挑那一个本应该受保护的人的小短板。
他们的核心论点就是，一方是说，你看阿信竟然有在钓上假唱，另外一方说，你看有没在钓上他是真唱。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幽默的。
我全场都录下来了，确实都没在钓上。
基本逻辑就是阿信是不会唱在钓上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强调一下，我们既不是评判他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也不评判阿信到底唱的准和不准，但是我们只是就是讨论一件事情，他们两边骂起来的人都相信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应该相信阿信唱不准。但是就是这个事情不代表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观点啊，我们只是描述一个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确实，然后由此这个现象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久违的被评论了100多条，大家又在我的朋友圈里吵起来。
你看江科要么不发动，一发动就是个小爆款。
那么呢，时间就逐渐转移到了2024年啊。到了2024年之后呢，我们再对大家的生活进行一些相应的观察。比如在1月底1月27号的时候，李挺啊显然是看了很多的短视频，所以呢他就发了这样一条信息，他是说老四的快乐生活看多了以后啊，会主动跟搓澡的师傅说抹个盐都挺不容易的。
后面那句话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跟师傅说都挺不容易的。
就他内心里面觉得就是都挺不容易的，你就抹一个，
就是
那就再打个奶。
你好熟啊。
看来你也是老顾客啊。就是以前呢，其实比如说去浴室洗澡搓澡是很正常，但是呢每次听到师傅说小伙子打个盐不，然后或者是小伙子打个芦荟啊，然后其实我心里想，为什么要打那个打了的话不是冲掉了吗，为什么要打身上。然后呢在那个今年头的时候，我从那个 B 站上迷上了这个老四的快乐生活，我看到了东北人民的智慧，也看到了老四在中间斡旋于各个利益方之前，斡旋于各个 stakeholder 之间，
纵横披靡的一个状态，
找出一个共同的利益，实现 win-win， 对吧？很不容易啊，大家都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尤其搓澡的师傅们，他们图点啥？
不是，重点是老四的快乐生活啊 IP 啊，如果有不知道的或者没有看过的这个 amigo 们，他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四是一个非常善于演澡堂大堂经理的这样的一位一位知名这个 IP。
大堂经理还是其中的一部
啊？对，其中的一部。
不，现在全是大堂经理了。
他最近老四好像已经把自己定死在了洗浴中心大堂经理的这个角色上。
你这两位啊，就是没有完全跟上老四的生活，我是跟的比较近。他是这样的，老四是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大堂经理啊，澡堂的大堂经理，
括弧演的。
然后呢，他在这个大堂里面遭遇了这个权力斗争，因此他被排挤出去了。排挤出去了之后呢，他重新创业，也开始做一些餐饮，什么烤肉啊，什么烤鱼都做了。做了之后呢，生意失败，再次遭遇背叛，于是乎回到了澡堂。他从澡堂呢，从他最拿手的搓澡开始重新做起，现今已经又回到了大堂经理的位置
啊。
曲折吧，
这个人物小传还是很长的。
对，
对。
其实我实话说，这个老四的快乐生活啊的内容，我其实也看过一些。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进入短视频的时代，就切的相对会碎一点。实话说，就刚刚这条故事线，拍一个编辑部的故事，第二部
澡堂子的故事，
澡堂里的故事，对，我觉得也可以。
闲人大老四什么的。
然后你看到老四这个人情通达，对吧？左右逢源，无非不就是为了照顾一下澡堂里这些搓澡的师傅，对不对？尤其在搓澡的师傅如何排班啊，如何上钟啊，如何给大家 upsell， 对吧？增添一些额外服务，这都是很难的。
你确定澡堂师傅们在培训的时候会跟他们说你们还要注重在搓澡的过程当中做一些 upsell 吗？
有有
有有，
你确定用的是 upsell 这个词吗？
提升客单价啊，提升客单价，
天，你确定是提升客单价这个词吗？
有什么区别？说最近大家搓的 up 啊都有点低啊，再用力搓一搓，有可能吗？
老四在回到搓澡这岗位的时候，你发现老四在搓澡这件事上还是异军突起，出类拔萃。但是他把剩下的几个搓澡师傅都搞得没饭吃，为什么呢？因为老四就很懂得如何提升客户的使用价值。他经常会说：“小哥，搓个盐吧，我给你送一个按摩。”然后先不说，哎，先不等他回复，啪啪啪就给你上按摩，哇哒哒哒哒哒哒一顿打，打完之后你也不大好意思，打个盐
啊。
然后久而久之啊，发现他这个按摩这个送的这个额外服务啊，不得不说增加了用户的体验，于是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指定他，据说啊应该指定应该他的收费收得更高，
嗯，
他可以抽得更多。所以啊，从这里面你看到当师傅在跟你说某个言的时候 say yes，
嗯，
师傅也不容易，
都不容易，
大家都是生活中的人，对吧？天涯若比邻，对不对？在这遇到了都不容易，搓一个，
有条件再搓一个啊，也没条件也不要硬搓。
没条件自己在家搓搓得了。
你要没条件硬搓，就是老四里头的另外一集四经理那个，又有客人跑单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我们创作的高峰期，二月
啊，因为二月过年了嘛，对，
谁这个春节不闲的？文思如泉涌啊，
对。
然后李挺在二月一开始，二月五号就发了一条非常厉害的微博，他截了个图，截了个图，里面是一条小宇宙的评论。小宇宙的评论呢，是我们说过年最想和谁喝茶的那一集。
嗯，
啊，评论区里面有人回复叫最想和李挺一起喝茶，因为据说长得像刘浩存
啊。
然后我在底下回了一句啊，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小助理在底下回了一句啊。我是初恋脸，那么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啊、这个小助理的号到底是谁在用，对吧？啊、然后这还不是最后，他把专门截出来之后呢，在微博上面又发了一句叫“我逗号初恋脸问号，谁说不是呢？问号啊，
谁说不是呢？”
就是人能够在瞬间就在这个图里头形成了一种不要脸三级跳，真的令人啧舌。
那不得代入一下刘浩存的状态吗？谁说不是呢？
你还说你输入法那个呢是他妈输入法猜的？
对不起，原来我
你就是打出来的。
谁说不是？
我跟你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就类似于离谱三连的存在。就是从有人说李挺眼睛小巨神这件事情之后，后面竟然有人说李挺只是一个发胖版的刘昊然
啊。
那其实我觉得说到李挺是个发胖版的刘昊然，已经是刘昊然历史地位最低一帖了，对吧？不知道又被怎么以讹传讹传出来一个说李挺这个长得像刘浩存，但从刘浩存到刘昊然，这个也出现了极大的这个变化，
有一种株连九族一起下地狱的状态。
对对，
就名字前面是刘浩的一起上
来，就你们只要名字里面带刘浩的，甚至浩都不是一个字，
刘家的末
日，对、啊、是都得给你们统一，都得按李挺这个模子来啊，都得按李挺这个形象来啊。你想象一下，对吧？这个什么？刘浩存，对吧？这个谍战电影里面，这个最后什么在冰天雪地当中留下两行清泪，那个脸换成李挺，呵呵，
他在冰天雪地里至少还能再扛三天，
对啊，
那一定是把你的军粮也给抢了，
你本来火力就旺嘛。
刘浩存从这种谍战电影里面，对吧？一看就是正面的、让人留恋的青年女学生的这种形象。李挺
谁说不是呢？
对，李挺进去谍战片，他唯一适合的角色就是那个鬼子的翻译官，我跟你讲。就李挺就一定是那个泡翻译的啊，这个实在是，对吧？是想不通啊，我就不知道，就是叫名字叫刘浩差的风评被害，好吧？
对，刚刚就说刘家风评大幅度滑坡。二月份，李挺在过年期间，二月十二号的时候也发了一条微博。叫做麻烦的事冒号要发疯，但是发现自己的内在真的不够疯。
二月十二、
啊、当时二月十二才大年初三，你发什么疯？
二月十二我在发什么疯我已经不记得了。
对， 哎呦，大年初三你要发什么？你领导大年初三就开始发消息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肯定不是工作，不会是因为没工作吧？
啊，你内核还是够疯的，你不要否定自己。
哦，就是过年的前几天是这样的，我不是回家了吗？回家了之后呢，发现在家里是真待不住。为什么呢？我是很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但是无奈家人们不开空调。
那你家人确实比你疯。
首先是我爸那儿，就是有个奇怪的论调，说那个这个空调开了之后，因为那个客厅的空间比较大，我在那儿看春节联欢晚会，我就说这么冷能不能开开空调？他说这个空调的风啊，是热的，所以它是往上走，所以你开久了之后啊，是二楼热，一楼不热。我说、嗯、那你能不能也给我匀一点？就是我真的冷
啊！你有没问过你爸夏天在二楼开空调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冷啊？为什么这会儿又到二楼去？
你爸这个问题回答的非常巧妙，他并没有回答你能不能开空调，而是告诉你啊，
对，
一个科学道理。
是的，谢谢。
让你去污，
就是热空气是往上浮的，所以在一楼开呢，二楼会热。
但一楼没用，
没有一楼没用这件事情，
他
爸没
有明
说，
他没有明说。
对，这就是长辈的智慧。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带你去音乐节看完了，问你要不要学音乐，他不明说，没跟你说什么课钱已经交了。
对的。
然后呢，我在我爸这就待不住了。然后我就跑到
你有没有问你爸，就是老爹买得起这么大房子这么大客厅啊，咱们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开得起这个空调啊？
就不
啊就不对，要跟你说买得起这么大房子就是不开空调把钱省出来的。我跟你讲，我们家能有今天啊，主要就靠这个不开空调省钱。你就猜不到。
然后呢，这个我在我爸就待不住了，我就跑外婆家。在我外婆家更狠，首先两个房间一个客厅，只有一台空调在外婆的这个房间里。那我说也行，
那去外婆房间待着呗。
不是，我说你把门都打开吧，对吧？
哦，那不行哦，老人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开着门吹空调啊。
外婆说这穿着棉袄不挺好的吧。就是我外婆到今天为止，在我的床上，在她的床上都放着两床棉。
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次回去之后，回头可以是啊，就是我给家里面那个爷爷奶奶的那个房子都把暖气片全给装上，这个对老人还是挺重要的。
对，
你以为是我不装吗？那空调也是我装的
啊啊！就我的意思，可以直接装暖气片。这个东西呢，就是
因为暖气片呢，它关不掉。
对对对，
是吗？
就是你不要告诉他怎么关就行。
哎呦，我跟你说啊，对于科技产品啊，怎么开他是不知道的，怎么关
怎么
关知道
就会。
暖气片没有那么容易关的，我相信我。
你听我说，就是晚上我就熬了一晚上，哇，那太冷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去那个喀纳斯的时候留下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后遗症。以前我挺能扛冷，但我现在扛不了，就是我但凡有个地方比如露在外面了，那个一吹就发疼，那我就真的受不了。然后呢，第二天起来，我说外婆真的不行了，我说你开一下吧，开一下，我门打开就行了啊，家里边不要穿那么多，真的是你两身那个棉袄穿在身上，你不觉得烧饭的时候不方便吗？蛮好的。然后他说那你去开吧。哎，他这句话我以为这个外婆想明白了，让我去开，发现在家里啊找遥控器啊，这他妈是一个
啊，就那句话补齐的叫做你有本事开的话你就去开吧。
然后我的确在那个箱子里面找到了尘封已久的，就是拿塑料袋包好，然后还有个皮筋给环上的那种。
那显然是没有电池的呀。
对，
哎，你是有生活智慧的。真的电池没有。然后我问朋友说我电池呢，他说电池没有的。他不看我，就是这个回避我的眼神，电池。然后 你蛮厉害的，你有点东西。
你说你给你外婆为啥不装一个手机能控制的空调呢？
不是呀、啊，他把线全拔掉了呀。
不是，老人家呢，确实是注意保暖。然后你像那个我外婆的状态是，家里面暖气片已经有了，他那个羽绒裤还要穿在腿上的。挺好，穿就穿，我问题不大，那样反正别给冻着就行了。那暖气片也肯定开的也很足。
嗯，
外婆身上的衣服我也给她买了，结果其实挺好的，她是没冻着，我冻着了呀。然后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回自己的出租屋了。回来之后呢，就是可能有些孤独，有些无聊，然后就有点发疯。但是呢，发现自己好像并不知道怎么疯，
不够疯。
啊，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疯，不会陷入了深深的抑郁。
疯其实有时候也是在于一些人生的细节。
我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那个老人不是穿特别多吗？春节的时候，我外公外婆来我家过年，然后呢，我们家不是那个这个有恒温的那个系统嘛，然后就是温度还挺高的，在里面，在家里面就经常就是披个睡衣啊什么的。
哎，对。
然后我外公外婆来我家大概待了十几分钟之后开始脱裤子，
中暑了，
实在太热了，就是他们那个
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羽绒裤、毛线裤，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开始去为人家脱裤子。这个设备到位，他们该少穿点，
设备到位了，他们该觉得热还是会觉得
热。
对。
然后呢，在二月份，包家浩不知道、啊、这个对于口红这件事啊，刚才说还说在家里不用，你看
他说家里没用，但是他对这件事情有思考，
很有兴趣。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呢？啊，他说在二月十三号哈、啊，大家想想看，得知马应龙还出口红产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痔疮膏本身就可以归类为一种口红。二月十三号
啊，
不好讲个好
啊，说有没有道理，对吧？痔疮膏什么颜色？哎，对吧？
不知道什么颜色啊？您给说说、啊。
我不知道。
生活常识啊，总是见过的呀，对吧？然后你
玫瑰色的冰淇淋
啊、对啊，里面我还送过你玫瑰色的冰淇淋，在你长肛周囊肿的时候呢。
那你刚才那个确实有点装的太不像
了。你说口红是什么？口红就是插在这个一个入口的红颜色的东西。马应龙是什么？马应龙是插在 出口的一个红颜色的药膏，请问它不是口红是什么？但我觉得最妙的是这条这个微博它底下的一个评论啊，然后这个评论说，其实马应龙也可以归类为一种眼霜
啊，这个合理，这个合理
啊，都是擦在眼上的，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眼霜 啊？我觉得是很合理，
也蛮吓人的，
哎，蛮吓人的。哎，生活还是都要多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另外就巧的就是马应龙啊，他不仅出口红，他还真出眼霜。
确实，
我很怀疑马应龙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配方放在三个容器里面变成了三种不同的产品，
然后调了一下，只是简单调了一下浓度。
所以啊，那个评论有一句说，马应龙的口号就是呵护你的每一个眼。还是蛮吓人的，
蛮吓人的啊，蛮吓人的
啊！可见就是来到了这个二月的深处啊，所有人的精神状态已经极尽崩溃了
啊，对吧？
对，
尤其在春节的时候都萌发了很多的异想啊、嗯。好吧，然后我是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过往半年的社交轨迹盘点，我们就先暂时停在二月，然后后面内容我们等到半年之后。再来给大家复盘一下我们过往的生活，然后呢通过我们每半年出一期这个节目，对我们的社交轨迹大家做一些重新的记忆啊，重新的
定期的盘点
啊，定期的盘点啊啊。然后在这期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首我一月份写的一首小诗啊，
嗯，
我不往回翻我都忘了我写过这首小诗，
发表于极客遇事沉思啊，
遇事沉思，对的，一月十二号啊，还只有两个人评论，怎么能只有两个人评论？我不行，我就要给你们再念一遍。
是因为这个段子不好笑呗。
我其实觉得经常会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有一些你以前发过的东西，你都不记得你发过了。就比如说这首小诗，就是我后来回想了一下，这首小诗是我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你也知道，在飞机上面呢，百无聊赖，你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干啊，想着想着，自己拿出掏出手机啊，写了一首诗。 在这里呢作为结尾送给大家啊，给你们朗诵一下、嗯、手里的键盘是卡壳的枪，脑中的字句是零星的弹，无意的神游是爆破的震荡，突然的响起是贯穿的伤，在万米的高空抓住零星的音符，删除生活里毫无印象的照片，看窗外即将落去的人和人间，是一部无声的影片。
以上声音来自包浆号、啊，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对吧？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